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开始做一个开会前的一个祷告。我们在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气息能够又来上这堂课。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你的祝福，也请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听着讲着都蒙益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佛主耶稣的圣名。
Amen。
今天到第二课哈，因为这个课程这个课啊，我本来想后来还是择录了这本书哈，这本书从3页到101页哈的东西太多了哈，跨越时空太多了，所以真的要我们自己写的话，哇，真的是可能会要花的要参考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先谈到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概要，就最主要说历史可以给我们最接近，历史也是可以一个传承的工作。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把我们流民怎么样，
最喜欢传承
啊，在留青史名哈，我们每一个人中国人在座都在寻求一个历史的定位啊，这些名人都在寻求一个历史的定位。我们就是历史是一个传承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它整个过程发展中间的那些因素啊，那些可以了解一些前因后果，还有在每一个时空中间的那个时代的理念，这就是我们想要寻找的东西。所以在这样寻找基督教教育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展望的时候，我们回头再去看历史中间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东西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啊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那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教育的那个工作者的话，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去思考，去反思我们将来我们未来的教会教育工作是要怎么做的啊，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原则，我们都可以参考的。我们希望在这节课中间能够学习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得来开始来看这个课程啊，这个课程。所以我们耶稣呢，他也曾经托付这个门徒啊，要用教育方法去教导万人啊，教导万人。他说要怎么样让他们成为怎么样他的怎么样门徒哈，来教导他哈，使我们成为他的，使他们成为门徒。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来说呢，他的成长的过程中，对教育的关系是很密切。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说，犹太教的教育背景是什么，或者他教育过程是什么。其实犹太旧约时期，在这段时期就是旧约，或者是在犹太时期，在这段时间可能可以发现说他们。教育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基本上他们是要用旧约，就是他们经典是旧约跟某些崇拜的方式，然后这样就借着这样就开始教育就开始慢慢传承下来了。那教育也是上帝用来教导并且维护领导他选民的一个方法，所以借着教育上帝教导以色列人明白他的启示啊，借着教育上帝维护了以色列人不被异族来同化啊，不被异族同化，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借着教育给上帝引领了以色列人走向他当走的道路哈。那由于犹太教具有悠久的历史哈，所以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哪几个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一直要讨论的，就是一个场所，一个教师，一个学生，一个内容，还有方式上，我们会发现他会学的时代的不一样，会有改变。所以我们从这每一个时代，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一看啊，这几个角度来看一看。那场所来说的话，在犹太教的历史中，它的场所是什么？它场所是家庭，是圣殿，是会堂，是学校，都曾经先后来推动教育的这个场所啊。所以家庭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犹太教非常重视家庭，它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教育。虽然没有一个成文规定说你家庭要怎么样，可是它的宗教是靠口来传的哈。所以《生命记》6章4到 九节，他说是上帝向每一个家长严肃的吩咐，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再来尽心尽力爱你的主，你的上你的神你的上帝，就是很简单，这是耶稣再三提醒我们的两大诫命之一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犹太人呢，他大概男童在四岁开始就要学习妥拉了。妥拉的话是什么东西？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他们就要开始来读了哈。十三岁开始就要负起宗教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在什么圣殿里面啊，圣殿里面，为什么他已经开始是从十二岁开始，他就已经开始成人，他要开始在儿童的时候，他就要学习很多宗教的礼节哈，然后祈祷啊，这些事情都是他们都是要做的，所以可以他知道犹太教教育的场所在家庭。那我们中国人教育场所在哪里？也是家庭。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你这个人家教如果不好的话，马上就骂怎么样？说你这个人家教不好啊，家教不好啊。这一讲出来的话，包括我们的父母都受伤了。为什么？是我们父母把我们教好，所以可见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也都是一样，我们家庭也算是一个教育场所。再来就是圣殿，圣殿的话，犹太人的圣殿是从所罗门建圣殿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沦陷的时候，这些时候不独他不见他不但是崇拜的中心，他也是教导的中心哈。他就是说终年就在那个地方，不管是献祭也好，或者读陀拉也好，或者帮小孩子献祭给神也好，这或者是奉献礼也好，都会有，都是有教育的，都是有教育的意义哈。这是他们圣殿。那会堂呢？会堂是相信是犹太教开始被掳到巴比伦时代的时候，在前主前六世纪的时候，因为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以后，在巴比伦在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呢，就开始互相的造就，互相勉励，在什么地方？在会堂里面。会堂就是他们崇拜学习的地方，这也是需要地点的哈，需要地点的。那这就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教会生活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世俗为什么变化的那么严重，是我们教会生活太少了啊，教会生活太少。如果所以这也就可以看到说会堂的重要，跟今天反观我们今天也是教会的生活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教会中我们还是可以学习到东西的啊，可以学习到，这是很重要。再来就是学校啊，学校犹太人的学校可分支为小学、中学跟大学，还有学院三个等级。在前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小学了，小学的话当时称为圣书所，其主要是在教导什么经文，就是那些圣经的经文，叫他们背陀拉，就开始叫小朋友开始背陀拉，让他们知道这摩西五经中间的那些经典或者律法这样。然后当然再慢慢的再有更高一层的话，就是可称为 academic 啊，就是学院那一类的，就像后世以后的神学院，这是他们在犹太人的训练方式哈，训练方式。那更高的学更高的学问，他们有拉比哈，就是拉比他们老算是宗教里面老师的一环哈。那我们看看他的老师呢，他的老师除了在犹太教里面担任教导以外，那父母也是，还有在圣殿里面祭司也是，先知也是，文士也是，在这些里面都算是有老师的成分。所以他们老师分为，比如说我们先来看第二页哈，他们说父母，那父母有推行家庭基督教育的那个责任，在家里面比如说谢饭啊。啊，然后用家庭礼拜啦，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啦，这在他们父亲来讲，这是父亲的一个责任，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那母亲的话，就比较是在旁边来帮忙父亲哈。所以这个犹太教呢，他说父亲是必须在行为上做儿女的榜样，使儿女容易在父亲身上了解到上帝这个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很重要，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家庭，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做孩子的典范榜样的。 榜样的哈，榜样的。所以有一个小故事说，他正在牧师正在讲说，上帝就像父亲一样，就看到后面有个年轻人就出去了哈，出去了。他说如果上帝像父亲一样的话，那么我是天天被父亲打，我是被天天抛弃的，我像孤儿一样，所以我不要这样的父亲，所以他就出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必须要以身作则啊，因为我们称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啊。然后还有祭司，祭司的职责不只是在献祭，而且他也做教导啊，在教导。教导最重要的，他有时候是在献祭的时候会公开的来讲那个律法的事情，所以他是有教导的功能啊，有教导的功能。所以祭司在犹太人来讲也是。还有老师的那个功能在，还有先知。犹太教的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使人明白神的旨意。先知基本的责任呢，就在于传达神的旨意。所以先知也有教育的那个功能。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预言，他在做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在教导人们，教导人们。这就劝勉人们如何来活出神所要求的那个生活，如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这是先知他们具备的。然后再来就是文士，文士的话通常是指那些研究摩西律法很有权威的人，他们有三个职责。第一个职责是在保护经文的文字的完整，他们会有考据的功能，他们在研究这个字到底写对了还写错了，有没有掉字啊？然后再来呢，他们会解释律法的意义啊。那第三个呢，他教导人们明白圣经，这是文士的功能。他们也算是犹太人老师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拉比是犹太人对宗教老师的一个称呼啊，他属于这宗教里面的啊，属于犹太教里面的啊，所以拉比。所以保罗他说，保罗的老师就是加马内，就是当时最受尊重的一个拉比，最受尊重的一个拉比。还有他们有专任的老师，专任老师在什么，在犹太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享有好些常人不能享受的特权，学生对老师也特别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服从。那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对老师古时候也是很尊敬的，我们说一日为师怎么样，
终身为
父，终身为父，你看这老师是很有威严的，很有威严的。所以当老师有威严的时候，那么教导起来就才会有能量，才会有能量。第三个，我们看到学生，他们学生从哪里来呢？他说在圣殿和会堂里施教的对象是成人，其实是成人而已，成人。那祭司、先知、文士和拉比都是基本上都是成人教育的工作者。那在家庭中、学校中受教育的是儿童跟青年。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在会堂里面我们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成人啊，大人才能才被这些人教导。那在家庭、在学校中受教的是什么？是儿童，是年轻人。而且学校呢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所以他们可以在家中学习到一般的宗教礼仪，他们可以在会堂呢接受到宗教的教导，这是他两条路线。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教会生活那么重要，就是同样的教会生活我们也会学到一些宗教的礼仪，同样的我们在家庭中我们也可一样学到，是双管齐下的。那内容上是什么呢？在这样的犹太人的时代呢，内容上他们教的就是主要是让人家明白接受神的启示，因此妥拉就成为他主要的一个教学的内容，包括成文跟不成文的两件事情。成文的话就是先知啊，还有那些规条律例都没有，还有不清楚的话就用嘴巴在传。那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也是有靠长辈们嘴巴在传，说我们老祖宗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曾家不能跟谁不能结婚了，李姓的不能跟陈姓的结婚了，这没有写下来的，但是这都是一个口传的一个，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有，所以有时候人，我以前我们那张牧师一直在讲说，我们是 是我们的后裔。那王牧师，张牧师一直在讲的，说我们是什么啊？方毅记得吗？
闪族啊。
啊，闪族，我们是闪族，嘿，我们是闪族，我们是闪族的后裔哈、啊。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闪族的后裔哈、啊。所以说起来，我们好像以色列人跟我们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好像很多地方很类似哈，很类似，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好像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有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哈。然后方式，我们来看看犹太人他教的方式有几种，一个是口授，一个是背诵，一个是实习三种啊，三种。那无论是成文或不成文的陀拉，都是或者是口传的陀拉，都是用教授，都是有基本的方法哈。学生必须要背诵的哈，背诵。那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背诵？背诵是很重要的，啊，背诵真的很重要哈。我不知道那个尤文有没有背诵过文章？
有。
有。
以前小学
小时候，师母有没有背诵过？
我们中学不是很多文章用背的。
用背的，对。
对、啊。
对，那个有没有背诵的？那个是有哈、哦。那老师有没有背诵？我记得那时候高中的时候背的第一遍是诗说哈、哦，我老你还记得吗？韩愈的
诗说，
哎，诗说，老师国文老师要背，我还记得要几句啊，师母记得几句开头。成道授业解惑也。所以这个他们的方法就是三种，一种口授，一种背诵，一种实习啊，一种实习。那实习的话，当然就有时候是参加教堂，学生就必须在圣殿里面、会堂中、学校家中参与实际的那种祭祀的各样的宗教性的活动啊，就实习啊，实习。所以你看，今天回到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有什么服务啊，有什么领圣餐呢，都有一些都是参与实习，这都可以提供贡献的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旧约犹太教育的背景哈，在这个时候哈，那我们跟着再往下看，就是古代教会之基督教教育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页，这个时候时间大概是差不多600年啊，600年，由初代教会至公元590年哈、啊，大会格力任主教的时候，大概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哈、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是古代教会之教育的一个时空哈、啊，时空一个时空在这个里面。然后场所呢，古教会推行教育的场所也是一样，家庭、学校跟教会，但最重要的是教会啊，即信徒聚会之所啊。那在初期的教会呢，信徒人数少，所以它是有施行教导的功能，就比较少一点，没有那么多，而且常常受到歧视，而且受到破坏啊，受到破坏，所以他们常常要逃避嘛哈，要逃避别人的那个破坏哈，所以他们就。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来有那个机会哈，有那个机会。所以在教会中呢，他们互相的照顾，彼此的勉励，一同的学习啊。所以古代教会就成为教育的中心。当时慕道者迅速增加，教会也必须给予适当的教导哈，给予教导，这是古代教会的古教会的那个时刻所产生的哈。那教师是谁呢？教师就不但是初代最初的那些使徒，而且还有先知，那最后还有教父，还有特别的老师哈、哦。所以在最初的教会中呢，老师跟使徒、先知都被看成说这是神所设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圣职哈、哦，圣职。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观念，所以才会到有那个什么有圣俗之分哈、哦，到最后。我们到中世纪会看到圣俗之分哈，就是慢慢这些在教会服侍的人员哈，就变成慢慢被尊高起来了哈，尊高起来了。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所以保罗一再的提醒，做父亲的也要负起 教育小孩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其实是家庭跟教跟先知们还有后期的教父们然后负起这老师的责任。那学生呢，在古教会主要教育的对象就是成人，成人就是学道，学道以后就是今天我们来讲的就变成什么，由我现在正在讲的什么慕道友啊，就是今天的慕道友，就最主要他们在教导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愿意受洗的时候呢，他们加入教会就开始真正学道啊，学这个道。其中也有犹太人，当然也有外邦人啊，就是在这个时代，所以等于说这个时代的在宗教里面的教育呢，是针对了那些慕道友们。那内容呢？那当然为了教导这些学道者呢，教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实地状况规定了很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旧约的经文，还有基督教的传统，还有信经跟道德生活啊，跟道德生活。那新约圣经曾经一再提及说，使徒他们使用的旧约经文来作为讲道或者教导的那种根据哈，这是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确实是从犹太教那边学习了很多东西，包括耶稣也常常引用旧约的经文嘛，哈，来展现这是他的一些根据哈，这是。常常旧约是变成旧约新约都是。那保罗也曾在帖撒罗尼迦一年三个安息日哈，跟人家辩论这旧约的这些经文啊，在记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哈。所以在新约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变成正典，说我们这些经这些书卷变成新约的时候，古教会常使用很多基督教的传统来教导这些慕道友们，对吧？包括口传的或者成文的这样。所以到最后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抗拒一些异端啊，有的人说耶稣是神，有的人说耶稣是人啊，然后这两者是有时候有冲突，有的是讲耶稣神性比较多，有的人讲耶稣那个人性比较多。所以为了抗拒这些异端的时候呢，所以初代教会就为了要容易训练那些慕道友，所以他们出现了受洗的时候要公开承认，要去背那些信条哈。比如说在主后325年的时候，尼西亚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哈，成为教导那个学道友的教材的哈，就跟我们现在有在那个。有时候在那个要背使徒信经一样哈，就是我们常常来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我们信仰的宗旨跟中心价值是什么哈。我常常要借着信经来提醒我们啊。这他们当时的方法也是用这种方法。第二个方式的话，古教会教导会有的方式就是跟着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对象不同，也都有差异的哈。但是大部分虽然各个地方可能会有差异，时代会有差异，但是大部分分三个阶段，即是慕道、听道跟学道三个阶段。慕道、学道，那慕道友跟听道友的教导方式都是非正式的，那学道友就必须正式的接受训练啊，接受训练。那非正式的教导方式在哪里？借着崇拜啊，借着崇拜。当时崇拜分为两个部分啊，这是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以学习的，是不是今天的崇拜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想哈，看要怎么应用哈。第一个就是前面那个部分是学友的学友崇拜，学友崇拜的时候，后面那个部分叫做教友崇拜。那学友崇拜的部分呢，讲的都是重要的那个重要的没有重要的教义方面的东西哈，教义方面的东西，所以。所有已受洗或未受洗的部分都可以参加第一个部分，但是已受洗的教友只能参加后面的那个部分，好，后面的，但是后面的部分只有受洗的教友才能参加，所以所以崇拜变成两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是大家都可以参加，跟后面那个部分结束，前面部分结束以后，前面的那学道那个慕道友学道友这些人就要离开了。离开又剩下来就是后面的 受洗的教友来参加第二个部分、啊、所以在学友崇拜中，他除了背诵一些旧约跟新约的经文呢，长老或者主教呢会针对未受洗的需要的做一番教导，做一番教导跟劝勉，做一番教导跟劝勉。那慕道友跟学道友经过在崇拜中非正式的这个学习阶段以后，才能够慢慢的进入到真正的学道班，真正的学道班。所以在第二世纪的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教会就分别专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两种不同的学道班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话，他对旧约已经很熟了，所以他们就比他们程度应该是感觉上比较高，所以他们会需要把这两班就把它分开了，分开。但两者的内容是大同小异。但犹太人比较注重的是研究旧约中有关弥赛亚的信息，这外邦人就学习基督教有关道德生活的道理，道德生活的道理。那今天的情况有没有有点类似？如果新信主的，大家比较喜欢读什么？
新约，
比较喜欢读四福音啊。然后读完以后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又有兴趣了以后呢，才要看下面的，一直往下走哈、哦，这样。那等到研究的差不多了，再开始回头看旧约的东西哈、哦。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也差不多在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学习，我们了解说，哎，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来回想，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今天我们在做宗教教育上面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参考哈。好，我们讲到中世纪的，现在照中世纪教会之教育，基督教教育了哈。它古教会时期的后期九百年，从大贵格立到改教运动一七年的前夕，在这个时期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中世纪教会的基督教教育，可是这个时期呢，说没教育工作是乏善可陈了，乏善可陈。但十一世纪以后呢，由于教皇属世的权力增大，也由于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冲击，西方教会和社会上逐步的精炼的知识的大觉醒啊，各种学校先后出现，但教育的对象主要还是神职人员跟学者，而不是一般信徒啊，也不是一般信徒。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在这样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教育，我们教育对象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啊。第一个场所最重要的是当时有修道院，还有座堂学校。跟大学三件事情出现。那修道学校呢，就是附设在修道院里面，主要是为修道士进修的场所。所以古教会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可是到了中世纪才真正的流行起来。好，那座堂学校呢，到七世纪才开始，主要是在训练神职人员。而设在哪里？设在主教座堂里面，是由一般主教来作为监督啊，作为监督，就等于说作为现在的校长一样来管理这个座堂的学校啊，座堂学校。那大学的出现呢，是在十二世纪，一方面是作为培养神职人员之神学家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作为学术研究中心，所以他们场所就分成这三个地方。然后我们来看老师。老师的话，在修道学校担任教师的是资深的修道士跟学者们啊，这是修道学校。那曾经担任大查理教育大臣的民学者阿勒坤呢，退休后也在这个地方当过老师哈，在座堂学校里面任教的多为主教或者神学家啊，多为主教神学校。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到像我们卫理公会的那个主教也都是有在学，也是在神学院里面有兼课啊，有很多人都在里面兼课啊。他们既是主教，又是教授啊，又是教授，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啊。那第二个就是看学生，初期的话，修道学校都是专门为修道士而设立的，那座堂学校是专门为神职人员 在设置，以后教育的 对象就慢慢放宽，这两年学校中间都设有内外两个部分，内部就专门训练自己的修道，修道实验啊，或者神父啊，那外面的话就是你那些没有意愿要从事圣公的，但是有愿意要修行那个研究就叫神学的人提供机会啊，提供机会。所以大学的设置呢，在最初呢是培养教授跟专家，以后慢慢就变成培养神职人员啊。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啊，看到一些影子。你看我们神学院原来都是教牧学啊，都是这些课程，或者道学硕士啊，或者教牧学博士啊，这些后来为了慢慢的供应一些外面不是教徒他们愿意学习的话，也开放给他们，就出现什么家庭辅导科啊，还有基督教研究科啊，研究系啊，诸如此类的，也都是不见得一定要准备当牧师，如果要准备当牧师就一定要去读道学硕士或者是教牧学硕士才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现代的神学院也是有这种情况，可见事情都会跟着处境在有所变化，在有所变化，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可以学习到。第二个我们再看中世纪的内容，中世纪内容由于中世纪 教育主要目的是在培养宗教的领导人才，所以在教学内容上都重视什么，重视圣经，重视神学，重视教会史，重视教父的研究。是除此以外呢，还有修道学校特别注意修道生活及灵性生活的培养，那座堂学校则注意到教会法规跟教会礼仪的学习，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每一个学校他所学出来的东西都有他特别的一个针对性啊，针对性，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三、第五个就谈到方式了哈，方式各种学校所采用的教学方式是各有不同。在修道学校的话，学生必须学习尽前刻苦、与世无争的生活，还必须练习勤读并且抄写经文啊，抄写经文。为什么？因为他是出来当修士，修士的目的其实有的是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传福音工作比较少，他们都是作为自己修炼自己个人修为而要需要的下功夫的那个课程，所以他们学的东西就是学敬虔、学刻苦、学与世无争哈。那只有一件方法，读经，从神的话语中来得到喂养哈。那座堂学校的话注重在什么，注重在在职训练，就是说你一边你就已经是教会的工作人员了，所以一边在训练你一边在工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那工作跟学习都可以互相配合来应用，这是在座堂学校的好处的那个。至于大学里面就是要获得神学学士的学位的学生，他们虽然已经在大学教书的资格，但是他们更需要学习怎么去教学，所以他们要学习更高的学位，比如说要学习到博士学位，这些他们就要下这样的功夫来做学习，所以他们学习方式就完全是跟座堂学校跟那个修道学校都不太一样啊，都不太一样，这是我们要特别去领会的哈。他这边最后有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虽然中世纪教会特别注重宗教领袖的训练，但不是所有的宗教领袖都受过良好的训练，相反的，由于教会运行苟且腐化不全，很多神职人员连最低的文化水平也没有，他们不读讲道时错误百出，连读经时也错字连篇，更谈不上教导的信徒了。难怪马丁路德曾经为这种情况痛心疾首，他写了《路德大问答》，不独是为教牧人员提供教导信徒的基本教材，也为教牧自己提供了有效的自学课程。所以路德及其他改教家在教导事工上所下的努力，为现代教育提供了不少的贡献，不少贡献。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要以为自己在教会服事就是很圣洁，常常要提醒自己。 让他提醒自己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人。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忏悔，神的面前忏悔，一次一次的忏悔，那一次一次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那当然你基础上一定要有啊，所以不要，所以我也常常回去看到很基础的机要问答那些东西。为什么？如果你在基础方面没有了，你可能有时候会忘掉。要，所以我们不要说以为我们读了很多书，但是我们真的还要回去，就像这个路德大问答这种很基础的东西，我们回去再好好读一下，好好随时放在手边来提醒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两件事情。我们作为，如果将来作为传福音的传道人的话，一定要做到的工作哈。第一，我们就谈到了近代教会之基督教教育哈，它是中世纪四百年后的四百年，从改教运动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候叫做近代教育的时代，近代教会哈，这是近代教会。那由于本时期基督教教育发展像整个教会发展一样错综复杂，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对现代教育。现在基督教教育的影响只有感觉上最大的两个运动，就是他谈其他的不要谈了哈，他只讲两个最大的运动，一个就是改教运动跟主日学运动。他觉得这两个运动在这个空间里面，这四百年中间里面影响最大哈。改教运动当然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是基督新教，所以我们都很清楚改教运动对现在基督教的影响当然是很大哈，是很大。我们也知道那个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他写的那第59条的那个文告以后就开始，教书哈，对，就开始这个改教运动的起点啊，开始了。那改教运动好处。这优点在哪里？就是奠定了现代基督教教育奠定了一个根基，在这个地方根基已经定出来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忘掉，没有忘掉什么马丁路德为改教运动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都没有忘掉，就是信心为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啊，这是我们要用的。然后人称义是因为因相信基督，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因信称义四个字，这就是在这个包括在这里面哈，就因信称义。那第三呢，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所以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有祭司的职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在这个阶段里面奠定了这三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改变，所以这三个原则就变成今天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宗旨或者原则啊，或者方法根基，全部都在这三件事里面啊。到今天，所以在这个时段，它提供了那么长的一个空间，给我们这么一个原则。那改教运动呢，为现代教育铺平的道路啊。所谓铺平道路是怎么样呢？是马丁路德跟其他改教家呢的好些主张跟做法直接影响了今天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比如说圣经的翻译啊，还有圣经的宣讲啊，浅进学道的材料的编印啊，还有家庭教育的加强啊，还有学校教会学校的普及，还有全人教育的观念的形成啊，这都很重要啊。比如说全人教育的观念啊，我们觉得教育是一个要照顾一个人身心灵全方面的都要照顾到的啊，这是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忘掉。所以当我们在学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当有一天我们出去在教会里面做一个从事教育事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些原则啊，这些原则我们要记得。第二件事情就是主日学运动是当时的一个，就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主力啊，主力。它主日学运动呢，第一个它是由平信徒发动的哈，是教牧支持的一个基督教教育。就是说，它是在1780年的时候，一个叫瑞克斯在英国告士达城 这个地方设立的一个主日学，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其实主日学的开始啊，是一个很悲惨的开始。好，为什么？是因为当时的宗教，当时的工业革命以后呢，很多和孩童都没办法去上课，为了帮家里赚钱，都去当童工去了。当童工，小孩子不懂事，什么事情都他们在做，又苦又累，然后又危险，通通他们在做。小孩子甚至没事做的就街头流浪，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才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我们就必须要从孩童开始。所以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主要是招收6岁到12岁没有读书或者愿意每个主日来上课的那些孩童，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除了教育，除了教授圣经跟教理以外呢，也注重他们的阅读跟写作。所以这样的话就消除了在当时有文盲一大片文盲的那些工作，然后让孩童能够得到一个简单的教育啊，一个简只是礼拜天的一个事，只是星期天的一个上课而已。这样以后就发展得很快，结果就很快的普及了。然后主日学就受到英国就欧洲各个国家的欢迎。到了1786年的时候，英国全国的主日学学生竟达到200万20万，已经达到了。可到1803年的时候，因为主日学迅速发展，就成设立了伦敦主日学联会。到1880年的时候，主日学就已经百周年纪念了。主日学学生已经有多少人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六百万了。老师也有个十百千万十万67万多了。所以你可以讲到，可以发现说，主日学是在那个时代发展的最快、最有功效的，最有功效。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使用主日学。哈，第四个是课程是最有系统、教材最完备的基督教教育。哈，这主日学在当时他们的贡献是这个样子。哈，是就很有系统。哈，主日学最先采用宗教教材是圣经的各个宗派的教理教导。但教理教材对儿童往往太深，所以圣经的教材又缺乏系统，所以在主日学开展初期，不同的教会就开始编印很多简单的课程，慢慢编出来，编出来又就慢慢就变成一个很有统一编印的一个教材了。教材，所以到了其中最受欢迎是到1872年由美国主日学联会开始出版的一个统一教材，是教材以圣经为中心，计划每7年将圣经简略的研习一遍，研习一遍。这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提醒今天我们的主日学教育，蒋老师说在不管教会里面推动起来都还很混乱，很混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没有一个系统的去做教主日学的工作。这是将来我们在出去以后要做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主日学，不管是成人或儿童主日学方面，有一个长期的计划。我觉得这最好啊，有一个长期的计划。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主日学在教会的功能啊，在会的功能，所以我们要重视主日学哈。然后我们现在跟着就谈到现在的现代教育，教会的基督教教育哈，从20世纪开始到今天，就是现代教会时期了。现代教会之那个基督教教育呢，虽然在某些方面只是一个时期的上一个时期的延续，但是也有不少事情却表现了它自己的特色，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特色在目标方面，近代教会人努力的基督教教育目标是培育信徒了。现在我们基督教教育这些那个在培育信徒，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那主日学是宣教工厂唯一宗教教育的机构了，目的自然是布道跟吸引人归主啊。19世纪初呢，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受到冲击，宗教转为偏重教育方面了，偏重到教育方面来了啊。那我们就是 主日学，你看我们为什么说主日学是吸引布道跟吸引人归主的？因为我们有布道有班，哦，我们有那个读经班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是已经开始在做布道跟吸引人的工作哈。还有他说，今天基督教教育的目的目标提供一个全人教育哈，能够发展人的知识、信仰、生活的教育，并促进人与神、他人、自然界跟自我的关系哈，这是我们基督教现在目前教育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最刚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牧师有讲说，基督教教育重视的是关系啊，关系跟过程，只有在这关系在过程里面，我们才能发展出一个全人教育，才能发展让知识、信仰跟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教育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在内容方面，圣经是基督教教育的教本，但它所占的地位跟分量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所以他说，在19世纪的时候，杜威哈提出儿童以儿童课程为中心，认为主日学唯一教学的机构是以圣经为唯一的教材，不能应付现代的教会需要。这是杜威，我们上次有讲过，杜威是教育家哈，他说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这就是他讲出来的一句名言哈。那50年代的话，米勒的话就提出教育课程的中心是神与学生之间的双重变化啊，双重变化。那今天呢？今天圣经虽然是主要教材，但教会的历史跟人物跟教会的遗产和工作，其实他这边遗产我想应该可能翻译的问题啊，我觉得 legacy 啊 legacy 应该是一个传统啊，我觉得是应该是可能有传承啊，传承的传统，教会的传承和传统跟他的工作哈，然后那个信徒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还有信徒服务啊，还有见证，这些都是教材所关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教主日学的教材是多面化的哈，多面化的。当然在多面化看起来多样化，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就是在圣经的教导上已经有点缺乏了。当我们撕掉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发现人会走偏啊，人会走偏路啊，这是我们自己要特别提醒，在从事这方面，在我们选材料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第三点就是方法方面啊，方法方面，基督教随着基督教教育的进步呢，教学方法也改进啊，崇拜、教学、团契、服务、见证都成为今天基督教教育的五个主要活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在崇拜中我们的讲道是一个教育，在教学中我们主日学的我们主日学现在是五花八门，有什么亲子教育，有圣经教育，有什么人际关系教育，我们教学方面是很多样啊。那团契的生活很重要，就是每一个礼拜聚会一次，然后大家在一起查经，在一起交通，这也是一个教育可以成长的地方哈。然后服务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教会的服务啊，当义工啊，还有各方面的服务，还有做见证哈。我们现在做见证也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个方法，让弟兄姐妹能够来做见证。所以这五种方法都是一个教育的活动的主要活动，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促进会友，就信徒跟神的那个关系，除了跟神的关系以后，我们还可以促进会友跟会友的那个关系哈。这是我们在这方面，在今天是真的比以前更进步了。还有对象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说19世纪主要是针对儿童，20世纪初呢变成青年就开始受到重视，二次大战以后就开始重视成人教育，这是慢慢顺着这样走的。那今天全教会的信徒对各对象受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哈。他说他那边提到哈，他说华人教会的教育对象也包括了非信徒哈，华人教会及一般第三世界的基督教教育对象呢，不只是信徒，有时是非信徒，因为对这些教会来说，基督教教育特别是主日学还是有力的布道工具啊，布道工具。那所以为什么是很多？我们你看礼拜六有的教会在开什么 ESL 班， 啊，然后有开亲子班的，有开医疗保健班的，啊，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对非信徒、被社区的那个社区的朋友来做的一种服务，那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服务，当成一个工具来做布道的，有机会来做布道的，场所哈。那第五个就是领袖方面啊，在主日学担任教师几乎是平信徒了，现在几乎是平信徒了哈。有时候牧师都太忙，反而变成没有去教主日学，而且是训练自己的会友来教主日学哈。所以大部分的老师都是这样自学，慢慢来学出来的哈，学出来的。所以为了提高这个教学水平呢，在1920年的时候，北美之国际基督教教育协会呢就开始推动标准的领袖教育课程哈，对美国或者加拿大教育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的贡献。那到了20世纪初呢，不止出现呢独立基督教教育学院啊，宗教老师学院这些东西，还有大学，还有神学院啊，出现各种基督教教育的科目啊，毕业以后也有人在中学、大学或者小学里面教书的哈、啊，所以在基督教教育方面来讲的话，也都是蛮重视，现在来讲是蛮重视的哈、啊，现在来讲是蛮重视的。那场所方面的话，以基督教为少数宗教的国家，会堂就得负担起教育责任，说教会是负担起教育的这个责任，啊，负担起教育的责任。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常常利用主日啊来做一些教导，哈、啊。那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发现教会的那个建筑功能用的最少，只有礼拜天。那除了一个晚上团契。如果外面的人要来借的话，对不起，教会的很多执事都对不起，不能借，怕把我们破坏完了，所以就很少教会很少出借给外面的人，除了自己会有在使用。所以场所方面，现在来讲，教会是不缺场所，当然主要也都还在教会里面哈，在教会里面。当然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家庭有时候有家庭聚会也算是一个教育的场所了哈。那组织方面的话。组织方面，我觉得我个人来看，这上面是写到，在这个时代的话，他说当青年运动跟学生运动在世界蜂拥起来的时候，各大宗派哈、啊、就开始组织自己的青年团契这一类的机构来教，作为教导。那可是唯一的坏处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兴起政教分离的那个运动，就让美国的教会，也就是开始脱离，开始自己来设立学校来开始做教导的工作啊，做教导的工作。那最多的当然像传统上的教会的话，每个寒暑假的暑期圣经学校是跑不了的哈、啊，每一年都要做。我不知道那个梁老师那边你们有做暑期圣经学校吗
？PBS
有，那每一次都做大概多久的时间？
他们只做一个礼拜。
做一个礼拜，很多人参加吗？社区有很多人参加吗？
有时候四五人
啊，那真的不错哈、啊。我们教会只做一天、啊，因为没办法维持到说也可以来三四十个人，我们是可以来一天可以来三四十个人，但是如果长期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没有那么多家长愿意送过来。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组织方面，如果你组织的好，你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人来接受训练哈。好，我们到这边讲完了，然后今天的大概的概要。所以在过去的2000年呢，基督教教育的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今后的趋势如何，趋向如何，确实没有人知道哈。但是基督教教育就像普通教育一样，必须配合每一个时代跟每一个空间的需要，才能够成功的发展。啊，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期许，或者对自己在做教会教育的一个工作的时候，自己要特别注意的哈，自己注意的。好，那我们请梁院长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借着主啊这些历史上的教导，叫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一直的往前。主啊，在这一天这个时代，主啊，你也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主啊，所有的教育，愿意我们能够跟得上主你的旨意，真的是能够教导神的儿女，在生命，主啊，在认识，在各方面都能够来成长，主啊，合乎你的心意。谢谢主，在这门课主你实在是向我们说话，也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